麻辣风趣聊历史，财经视角说唐朝。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
大家晚上好，我是柯岩。
大家好，我是久未给大家这个见面的志勇。
大家好，我是李欣。
李欣老师保持着每周跟大家见面一次的这个频率啊，今天我们要来说一说怼啊，就是怼人的怼。节目开始之前必须怼一下志勇，确实好久没来了，
就是
我就在你的朋友圈里边看你从上海到南京啊，
没错，
终于转到了北京的那些年直播间来。
哎，对，我就在那直播的时候，好多那些年的朋友们过去留言去，说怎么老不去啊。你看，我就一直惦记这事儿呢。
还是在这个群众的呼声当中啊，终于出现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主题是跟魏征学怼领导的正确姿势。要知道，怼人是一个技术活儿，也是有艺术成分在里面的、
而且有风险。
对啊，
对，
要跟这个魏征学一学。不仅
要
敢怼，
要知道聊这个我就走了。我可尊重我们领导了。
从来不敢当面怼是吧？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关键词啊，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的关键词就一个字儿，就是怼。怼人的怼，上面一个对，底下一个心啊，心里边认为这事儿是对的，你就敢怼。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回复的关键词一个字儿，怼。送出的福利是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面值50元，今天送出5份，前提是您要关注我们的公号，微信公众平台您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头像是一个金话筒。另外在我们的微信公号里面啊，还有一个小程序，您点击进入呢，就可以在线收听那些年的直播，还可以和那些年的听友一起互动交流。好，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其实魏征这个人呢，大家都太熟悉了，一直是以这个敢于直言纳谏啊，闻名于世的。那唐太宗和魏征也被后人一直称赞为君臣 CP 之典范，一个是明君，一个是良臣，一个虚怀若谷，一个直言纳谏。其实对于古代的君王来说，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叫做伴君如伴虎。魏征在李世民身边待了那么久啊，但他却像一股这个画风清奇的泥石流啊，怼起李世民来说那叫一个毫不手软，兢兢业业，搞得唐太宗是经常下不来台。这个唐太宗有一次啊，就是回到后宫之后，气呼呼地对皇后说，我非要杀掉这个特别讨厌的乡巴佬，指的就是魏征。但是最后呢，唐太宗不仅没有杀掉魏征，还把他视作为臣之楷模，正己之铜镜，就是为臣之楷模，正己之铜镜。被人怼还这么开心，为什么呢？因为人家魏征怼得很艺术。
我们就来说一下魏征是怎么样用正确的姿势怼领导的哈。贞观伊始呢，唐太宗体恤民情，他推行了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政策。但是后来呢，他盘算着手头吃紧了，想耍赖反悔，还打算抽取未到服役年龄的人去服兵役。为了这事儿啊，魏征就狠狠地怼了唐太宗一次。按照当时的规定呢，18岁到20岁的成年男子被称为成丁，16岁到17岁的未成年男子呢叫做中男，成丁是要去服兵役的。彼时有大臣就建议说，征兵役的年龄不必非得划在18岁啊，有一些体格健壮的中男也是可以提前去服役的。唐太宗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于是呢就下令执行。可是魏征就坚决反对，他拒绝在手令上签字。唐太宗非常的生气，找来魏征训斥他，这办法有啥不好啊，你咋那么固执呢？魏征就十分淡定地回答说，第一，打仗拼的不是人数，而是策略，成丁已经足够了，何必非要增加一些未成年的孩子呢？第二，陛下虽然登基不久，但是对人民已经失信多次。哎呀我去，这第一句话哈，算就事论事，可是这第二句这杀伤力似乎有点大呀。
唐太宗听完这话，尤其魏征怼得这么的直接啊了当啊，就很奇怪，说我怎么就失信了？于是魏征开始掰着手指头就数啊，说其一， 陛下您登基的时候说积欠政府的财务一律不必偿还，但是到现在有关部门还在追着老百姓去追缴老百姓欠秦王府的债务，那秦王府这个府库里的东西难道不算政府财务吗？第二，陛下您说过关中免田赋捐税两年，关外免劳役一年，但是没过多久又开始重新征收了，哪能这么朝令夕改呢？现在陛下又要征未成年人去服兵役，您说这能叫诚信治国吗？魏征怼完之后，唐太宗特别开心，说哎呀，我以前就以为你就是一个老顽固不懂政治，没想到说起国家大事你是直击要害。政府如果没了公信力，如何使天下太平呢？你说的对，是我错了。于是呢，征终南服役一事就此作罢。咱们呢先来就事论事啊，征召十六七岁的中男或者是满十八岁的成丁，差一岁两岁，在那个时候真的那么重要吗？因为当时这个提这个建议的人是因为军队的人员不足嘛，而且认为这两个差一两岁，有的说这个中男体格比成丁还健壮呢。
是，
你们怎么来看魏征为什么一定要为这件事情据理力争？
我先说哈，首先呢，这个确实很重要，就像高考分数线似的，那差一分呢，有那么重要吗？哎，一分就压死好多人。那么当时呢，魏征在位的时候，那个时候唐太宗那个是就是贞观早期啊，人口凋零啊，在贞观十年，有个叫马周的人上了一个折子，他说呀，现在我们这个全国的人口还不到隋朝的十分之一。你可见那个时候那个人口凋零到什么程度，并且说那时候山东河南一带下文书我们还能听到他这个基本上都空了，都是野地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你往上调一岁，你调这一岁，你表面上看还是健壮的中南，怎么去恒定呢？在执行的时候，那么这个征兵的人肯定就肆意再开个口子，那到时候可以说往军队里的拉着人口拉着壮丁啊，那就打不住了。那么表面上看放了一点点松，到底下可就是个大窟窿。所以说魏征这个据理力争争的是对的，有必要。
对，我很同意志荣老师的说法，因为有一个数据，唐代只有到开元盛世的时候才能跟隋炀帝时代的这个人口数能够打平手，那就是之前的贞观我们知道是政治清明，但事实上这个民力包括社会经济比隋代特别是隋炀帝等时候要差得多。那么说魏征我们知道，我们一说其实我们这个节目把魏征放在贞观高管团队的这么偏后很大胆的，因为我们学历史，我们教科书里学贞观之治就是魏征和李世民两人搭档出来的，防谋杜断是指贞观之前是李世民在拿位置的时候，对吧？大家一直误认为魏征是这个谏臣，是那种能够这个提给皇帝提这种建议的，然后给皇帝提意见，靠着这个把李世民管的还比较正，没有出现很多骄奢淫逸的问题。其实不是，咱们待会儿要有时间，魏征在贞观之后，李世民自己就说贞观之前房玄龄叫七公无所与者，就是房玄龄带着跟着他叫周旋时间平定天下，说贞观以后基本上就是靠魏征什么呢，叫什么献躺纳役，然后尽忠于我，说天下叫安国立人，天下为称叫天下称道者为魏征一人而已。就事实上在李世民心目中，贞观之后房玄龄和杜如晦贞观四年就死掉了，魏征中间有相当一段时间是把房玄龄架空的，把长孙无忌架空的，李世民拼命的提拔他，这是第一啊。那咱们说为什么这个中南这么重要，魏征这个人呢，咱们说原来是瓦岗背景，这个人这一生呢，政论有两篇特别著名，一篇是在瓦岗时期给李密写的
实策，
叫十大建议，哎，实策李密没用，第二个就是给唐太宗写的叫实，叫谏不克中书。谏不克中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现在开始慢慢的暴露出无事的时候妄生战争，扰民，追求奢侈，什么封禅，这些你有可能做不到你原来承诺的叫慎终，叫慎始克终嘛，就是我们现在翻译说叫不忘初心，不忘初心。所以这个里面第一条就是妄生战事。那我们知道服兵役显然当时有突厥啊什么有外患，这是一定的哈，但是你每回你增加服兵役的人群的时候，你目的是什么呢？肯定是加强边事嘛。我们知道这个其实李靖最后平突厥是贞观四年，平吐谷浑是贞观六年， 恰恰这个时候战事最密集的时候，那你不断的征召，然后魏征这一世他在行政上最大的这个功绩是什么呢？是屯田。他在窦建德的下面，就是给窦建德提出来的就是屯田垦殖。然后在唐代他主要的工作，在负责尚书，就是尚书左丞的时候，右丞的时候，他主要做的就是屯田种地。所以他的心目中的应该对这个民生是极其在意的。然后像这种叫五皇开边嘛，就我们后世说，就是当你妄兴战事的时候，对社会的这种生计啊生长会有破坏。所以在他而言，这件事是一个非常严重的。
对，边庭流血如海水，五皇开边犹
犹未已。
对对
对，
他这次我先提前跟大家道个歉啊，我们已经有听众朋友说了，那念对啊，对人，
嗨，
不是三声是四声啊，
口语为怼，
哎哎，真是
现在互联网这个时尚文化有很多是自我发挥啊，就喜欢念怼。
我们作为这个普通话的，
我发现怼比对。动作的那个杀伤力强，我怼你一下，东北人就这么说啊，你怼我干嘛呀？我就怼你了，怎么着？
这个怼完之后，你会有一个"咣"
哎，
那种感觉哈。啊，我们还得按照这个标准的普通话来啊。
对，
咱们从这个话术上来讲啊，魏征的这次这个对李世民高明在哪儿？因为他这话说的都针针见血啊。就为什么他的这个建议，而且在同时代也有一些人向李世民提建议，但似乎魏征的话常常能够得到李世民的肯定啊。咱们就说这一次，你们怎么评价他这种说话当中的艺术？
这个话术高明，其实四个字儿叫心心相印，他说到了李世民的心缝里去了。那么他
就是李世民也不想招中南，
不是李世民想国家大治，啊，就那个中南不中南，那都是技术层面，对吧？一个大政治家，他想的一定是想的，我这国家怎么把它治成一个还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别人都超不了我，他这是他的政治理想。那么魏征就是本着这个政治理想，我跟你讲那个数据论证的中南不能招啊，那个事儿其实还在其次，关键我上升到政府的公信力这个层面。上到这个层面，其实和儒家的道德和儒家的道德哈，这是紧密相关的。说当这个没有粮食没有兵的时候，也不能失信，这是孔子的教导。那么这个和治国呢一结合，李世民一听，哟，有精度，有数字，是吧？第二有高度，我上升到这个我这个统治的最高统治数了，那他能不听吗？我觉得这关键就在于他这个认识见识很高明，又说到了李世民的心缝里边。
就志勇老师说的，其实就是他又用了人工智能还有大数据，没人不听啊，这个是这样。哎，我非常同意这个，就是魏征这个人，我们知道原来从小说他，因为他是少孤贫嘛，说他叫贯通学术，学是儒家这套东西，
是
术是什么呢？是道家。所以他原来入瓦岗之前是当过道士的，我们听隋唐演义是徐茂公，
哎，对，
是徐茂公。哎，所以呢他主要是道术。我们知道这个儒释道啊，这个儒家讲究是舍生忘死，舍生取义，这个诗家就佛家呢讲究是普度众生，道家讲的是叫上善若水。所以呢他一开始他跟李世民之间，他不像我们说的就是乡巴佬这个概念，他跟李世民之间的这个交流是充满艺术的。就刚才志勇老师说的，还是对，咱们我其实很愿意念怼，但这个字很微妙。这个字古文里就有，甲骨这个《说文解字》里就有，跟那个囧也是，囧在甲骨文里就有，都是古代的字。这个对非常精妙，这个对可以说呢，就我认为心里对的，我就敢直言不讳的跟你说，任你是什么，我富贵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对吧？还有一个什么呢？但是他看着你对他的心思，或者叫对眼儿，他喜欢你。那魏征跟李世民是什么关系？李世民当初说过一句话，这句话我认为是所有到现在你在公司里，你敢跟你的上级、跟你的甲方、跟你的老板，你敢对的时候啊，有一个前提，就李世民说过，叫朕自比于今，以魏征为良公，就是我自己像个金子一样，魏征就是能把我这个金子打磨出更加灿烂的这么一个人，所以以魏征为良公，那就是你要是这种领导。这个领导他自比于金，而不是自比桀纣，不是自比什么什么什么赵高什么这种啊，咱们说。然后呢，他又把你当成良公，他又没把你当良公，你也不要贸然去怼。魏征恰恰做到这一点，就是他用了各种方法，比如说李世民最早说叫"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对吧？这话就是跟道家叫"上善若水"是一样，就是魏征不断的给他洗脑， 就说你要作为一个千古明君，你要知道水和周的关系。然后我道家呢嘛，有道术，
水多了周就稀了。
我说话，哎，你就知道这个水是正面的，
不是熬粥的啊。
我们这是一档美食节目啊，都饿了吧？这个其实两方面，一方面魏征讲究话术，非常的聪明，也知道领导喜欢听什么啊。这个当然他不是这个我一味的拍马屁，但是另一方面也说明李世民却绝对是心胸宽广，这一定是两个人都具备相应的素质才能够相得益彰。
哎，
我们怎么你又要补充半句？
好，我半句可以。这个刚才老师说到了这个庄子啊，说的道家，其实说这个运金成风啊，庄子里这个寓言啊，说有一个人斧子特别快，唰一斧子下去，对方那个鼻子尖上有点小白垩、小白泥土都能砍下去，那这需要两个人。运斧子这人砍得准，那个挨斧子这人他得不害怕。
对，
俩人少一个，你换一个人，换凌睿，鼻子没了，他紧张一动不行了。
凌睿一听拎着斧子就过来了，
打了个喷嚏吧。现在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题是跟魏征学对领导的正确姿势啊。这个对就是大家经常口语化念成怼的那个字儿啊、
嗯，
上面一个正。
说这个怼真过瘾，
是吧？上面一个对啊，正确的那个意思啊，对，底下一个心啊。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今天回复关键词送出的福利是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面值50元，今天送出5份，前提是您要关注我们的公号啊，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头像是一个金话筒。
商战、兵战、南征北战、暗战、新战，身经百战，一样的历史，不一样的解构。那些年，带你穿越千年，纵横古今。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那些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题是跟魏征学对领导的正确姿势啊，就是大家口语经常念的那个怼。在李世民和这个魏征两个人打交道的过程当中，魏征可以说不止一次，很多次的在各种场合去对领导。刚才讲了一个，就是在公开场合啊，力荐李世民。那这次啊，再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很有意思。这是一个私下的场合，在唐太宗治理下呢，大唐王朝是海内晏然，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于是在公元632年，在群臣的怂恿下呀，唐太宗打算去泰山封禅了，结果呢又遭到了魏征的力对啊。魏征单独找到唐太宗，他表示反对，估计唐太宗也有点不爽啊，你不赞成我封禅是因为我功劳不够高吗？高啊。品德不够厚吗？厚啊。大唐不够安定吗？定啊。四方蛮夷还不臣服吗？服啊。
这魏征还挺贫啊。
五谷不丰登吗？登啊。这下这个李世民就有点蒙圈了。
李世民说，你现在弄现场秀呢。
那你咋不上天呢？就下一句就该接这个了哈。李世民也很奇怪，说那为什么我凭什么不能去封禅？魏征就回答说，陛下，您虽然很有成就，可是我们继承的是隋王朝留下的残局，人口凋敝尚未恢复，仓库粮食仍然空虚，陛下您向东巡视，开销供给地方政府是很难负担的，而且要办封禅大典，将来万邦来朝，远方蛮夷一路而来，沿途将看到国家哪里人烟稀少，兵力不济，这就是把咱们的弱点暴露给对方。何况你赏远方客人，人家未必买账，你免人民赋税，也没有办法弥补他们过去的损失，怎么算都很亏。封禅呢，不过是博一个虚名，图啥呢？听起来很有道理啊。
对，
于是呢，李世民就听了魏征的这番话，再加上当时黄河南北很多地方都发生水灾了，于是封禅这件事就不再提了。我们给大家先来讲讲这个当时的背景吧。封禅在那个时候真的不合适吗？
真的不合适。 啊，为啥不合适哈？刚才主持人介绍的时候，六三二年，大家有这个百度的，您谷歌一下，不是，嗨，就这意思，你搜一下啊。六三二年是贞观的，应该是六年。这一年啊，其实并没有像那个说的一样，大唐王朝海内晏然，都特别好，只有向好的迹象。那么贞观一年呢，就闹过大灾；贞观二年呢，是闹了蚂蚱了，嘎吱吱嘎吱吱啊，就是等于是蝗虫
。
这贞观三年发了大水了，贞观四年刚刚好一点。你想想，才三四年的时间，它能两三年时间能好到哪儿去？再加上人口，刚才说了，到贞观十年的时候还不到隋朝的十分之一呢。这个时候经济条件没有改善，并且说啊，这个咱们这个刚才介绍的时候，有一个细节在那边没有。细节是什么呢？这个魏征举的例子说，您从宜洛您往东看，宜洛是哪儿？就是洛阳啊，宜水洛水之间往东看，看到哪儿呢？看到海带之间。海带呀，海带，这海带是山东啊，齐是吧？有大海，带是泰山。你往这中间看，就是河南、山东之间，这个地方是过去黄河流域的精华所在啊。那现在怎么样？十室九空。哎呦，长的都是什么呢？荆棘密布。再回首，荆棘密布啊，这那么多歌词啊，就说这个地方老百姓很惨了，已经经济条件很差。你这个时候不是这时候，并且外敌在外边虎视眈眈。我们是不是前面聊过渭水河畔是吧？这个突厥人啊，铁骑都已经杀到陕西，那基本上你这很恐怖的。再一个，内部被俘，你内部的这些，你神武门事变弄完就完了，太子建成元吉，那底下也旧部还没有完全安抚呢，你这个政治力量还没有统合到一块呢，你的国内该干的政事还很多，你现在就开始搞这个形式主义，不对。所以说这个魏征当时的这个教廷是非常符合实际的。
嗯嗯，
对，理论上讲呢，你看唐太宗问了他那么多理由，这个不行吗，那个不行吗，其实他都承认哈，都行。他随手抛出几个智勇老师刚才说的这些理由，唐太宗自己就把这事儿给停了，封禅。那就这个双方都认可，说这些事儿现在做起来确实不合时宜。那我们觉得魏征呢，其实这么做一定是有道理的哈。我们就说，在我们的印象里，魏征是以谏臣出现的，对吧？是那种提建议的。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魏征除了最开始就建成失败之后，李世民把他收归以后，在短短的几个月内让他当谏议大夫。谏议大夫干嘛呢？能够参加这种叫宰相的这种会议，规定必须得有一个谏议大夫，就是他来参加。从那之后，他就不是一个谏官，也不是御史，他一直是怎么上来？就从尚书。我们知道唐代叫三省六部，对吧？尚书、中书、门下是三省。我们就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的魏征是以这种提谏议出现的？其实他是一个最高的行政官僚。那怎么做到呢？你看，首先他最开始呢是以这个尚书左丞，大概是这么一官职，不是右丞就是左丞。但是呢，当时是没有尚书。我们知道唐代，我们简单说一个科普，就这个宰相不是一个职务，宰相是个领导班子。就在唐代说，哎，给你任命为你是宰相是不对的，就是你具备这个官职，你就有宰相的身份，可以参加宰相的这种叫宰相级别的会议。什么呢？比如尚书的尚书令，尚书省嘛，尚书的左右仆射，中书的中书令，门下的侍中。然后呢，还有什么呢？比如皇帝特许的叫同中书门下，参知政事，特进。就你具备这些，你都是宰相。魏征最开始提拔是以尚书右丞，但是呢，李世民用了一个巧妙的方法，把房玄龄和杜如晦给架空了。然后呢，尚书整个由他来做。所以我们知道历史上他不懂刑法，但是断案也断得非常好，对吧？但是他大量的时间，我们知道他的职务是什么呢？是这个叫中书侍郎，不是门下侍郎，门下省。门下是干嘛的？我们简单说啊，就唐代的这个。他的这个行政权是这么确定的，就是相当于呢，中书呢制定策略、制定政策、发诏书，门下要签字，门下签完字发给尚书省，尚书省呢下面六部嘛，吏户、礼兵、刑工，那就归哪个部门呢？该打仗就归兵部，对吧？该建工程的就归。但是呢，魏征长时间，特别到最后连退休了以后，还是以特进的方法是知这个门下事，就是他是管拒签的。拒签是什么概念？就是所有中书省说我拟定了一条文，说咱们征兵吧，咱们建议皇帝封禅吧，他这一道要给决定性的意见，就是你过不过，只要他不过，皇帝是做不了的，
一票否决。
哎，所以他要一不过，皇帝就要找他嘛。所以大量的背景不是他找到皇帝， 你这事儿不做好，我批评你。不是，是皇帝问他说这事儿怎么又没过，又卡到你们那儿，怎么回事？他这么解释。所以魏征不是谏官，
嗯，
他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叫当时的这个叫门下省，是唐代只手遮天的一个省，比尚书省还厉害。而且魏征呢，在尚书省根基又很厚，意味着当时各个部的想往上走，他中间也可以有否决的权利，皇帝的诏书往下走，他有否决的权利。
李欣老师用2分钟的时间为我们介绍了一下大唐的公务员体系。
就是他为什么他老去觐见，因为就是他不签字。
好了，我们这样先到半点了，先休息一下啊。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是魏征对领导的正确姿势。好了，广告之后见。
打开微信，选择添加好友，输入那些年。第一个官方认证的账号就是我们啦，那些年每天都有礼物送哦。还没添加的小朋友快快加，已经添加的小朋友么么哒。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那些年，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跟魏征学对领导的正确姿势。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关键词就是一个字儿，对啊。要送出的福利是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面值50元，今天送出5份，前提是您要关注我们的公号，微信公众平台您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头像是一个金话筒，这个对字儿啊，您要是不知道怎么写，您就这个口语化，这个对字儿经常被念成怼啊，我怼了谁啊？
这个我觉得还是要认真说一下，要不咱们这个整个节目的这个线路就变了，就夸领导了，说怎么对领导，就说领导
都是对的，
领导都对。
这个是因为魏征在历史当中是以敢于直谏闻名啊。虽然李欣老师刚才说了，此直谏非彼直谏，因为魏征这份工作就是专门给领导画叉的，
对，就拒签。
对，领导有一份什么方案，哎，到我这儿就是别人都是 pass，
对对对，
我是 no 啊，就必须不能过。可能经过魏征的手能过的事情比较少。我们再回头来说刚刚广告之前啊说的这件事情，就是封禅这件事情。李世民想去封禅，可能底下也是给各种方案都已经交上去了，但是到魏征这儿就否了。两个人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李世民和魏征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史书当中是说两个人在私下讨论。你们怎么看魏征平时跟李世民在讨论事情的时候，很绝大部分还是公开场合啊，怎么来看史书当中特意说了两个人这个私下来讨论这件事儿？
其实也不是绝大部分都是公开场合，
嗯，
根据《贞观政要》哈这个记载，这个其实这个公开在当面这个对是对说就真别扭，就怼皇上的时候哈，
嗯，
其实也就是几十回。魏征给这皇帝呢服务了10来年，那么你算一下，一年要几回？他天天啥事都得经过他，完了之后这一年里边才能挑出几回？不是说天天年年月月逮着皇上就骂一顿，早就被皇上弄一边去了。
这不是，这是后妈呀，这古代的后妈。
没错，他实际上大量的时候都是私下两人见面，哎，说一说，这都是很正常。这个并这真正的呛着皇上的毛在那说，那是小概率的。这一点咱得首先说这一条啊，就是咱们学他的时候也别见了皇这见了领导这啥都是这个唱反调，这肯定不行。
嗯，
那么为什么这次要在私下说？两个原因，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如果公开说有副作用，请在私下说。那么有什么副作用？第一个副作用，领导的权威问题。那么到底是听你的还是听领导的呀？那么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你看我们古书上经常记载啊，有个权臣，只知有他，不知有陛下也，这是最大的罪状。那你到底这大唐天下是你魏家的还是我们老李家的呀？尤其我这嘉宾姓李是吧？是不是？首先说这个，你这一点你必须
这个节目是吧？这个节目姓李还是姓什么？对不对啊？
首先咱得避免这个。第二个，他说这事儿是揭大唐朝的底子的。大唐朝现在不行，虽然前面说，哎，我这治理的怎么样？哎，好，那都是虚的。真正一说，你看一洛之东，海带之间都是荒野，治理不行。这东西要公开一说，写到文件里边，让各国有间谍看到了之后，这不自曝了这个国家的秘密吗？
嗯，
这种不能说。再一个，打击信心。那么好不容易向好了，这个时候就得往好了说呀。经济有的时候就是信心啊，市场经济是信心经济，在过去的时候也是一样，劲儿不能泄。那么一方面就是要维护领导权威，另外一方面有些话题不适合公开说。我再举个简单举个例子，就是在《三国演义》里边赤壁之战的时候，鲁肃跟这个孙权提意见，什么时候提的？ 全起更衣，速追至雨下，到厕所门口，别别别，我说事儿，等会儿再上。什么事儿？就是你不能听他们的，不能投降啊！投降之后，这帮人到时候都有官做，我鲁肃也有官做，你怎么办？
孙权和鲁肃之间的一番厕所门前的交谈啊，奠定了东吴的这个未来。
对，这个事能公开说吗？你公开一说，底下人全得罪了。哦，就你忠心，我们都能当官做，你什么意思？他以后没法在这官场待了。
嗯，
像这种有副作用的。要么领导权威，要么大局不利，要么呢得罪所有群僚，你底下就没法再工作了。这种私下说，
嗯，
对，我们一再说，魏征是有道行的，是有道术的。他最开始进入江湖是那个叫元宝藏嘛，
嗯，
他跟着元宝藏，完了跟李密，他经过了六义其主啊，但最后还是以大大的忠臣的身份出现的。这人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另类的这么一个人，碰到李世民这样的人，那他这个术在什么地方？我们说这个，你看啊，就刚才志勇老师说的，比如我跟你说，我说咱们这件事怎么做？那我想这么做，我想走西边，你是一个很有能力大人，说西边不好，西边有成本，咱们走东边，这个可以探讨。我要问你哈，我说我长得漂亮吗？咱们原来学过古文叫武蜀与城北徐公美，对吧？
嗯，
这个问题你说，哎呦，您漂亮，比宋小宝漂亮，
嗨，
当场就废嘛，对吧？
我让你夸我了。
哎，这件事呢，其实没有对错，只有道理。比如魏征告诉他说：“您现在不是化妆的时候，为什么不是化妆的时候？因为有很多很重要的事，而且您是想当明君的，您是想当，而不是要想当千古，从漂亮上叫俊朗一地，对吧？你要当明君呢，现在有很多的问题，特别是别的国家的使臣跟着你走，一看咱们中原凋敝，内部空虚，本来还不想打仗，人家就来打了。就
是
你漂亮。”你长得白，你身高好，你这个风采依然啊，什么都有。但是问题是，别人会打你主意，你现在先藏一藏。所以我们就知道，道术就讲究道法自然，就是有些事儿呢，大家可以用方法论去讲。但是在认识论的这个层面，我说我好看，你敢说我不好看，那就李世民就不会将来是以魏征为镜。我们知道为什么以他为镜，照的是自己嘛。
对，
如果照的是一个比如西施照东施，他就不要这镜子了。
是，
所以在李世民的内心深处，他认为魏征呈现给他的是他自己最美丽的这一面。这样的话，其实这个心理学非常重要。
没错，我们有位听众说，我爸就是我的领导啊，我觉得对领导的正确姿势真的在于你特别了解。
跟他妈说，
他说：“
哎，魏征这个也有哈，长孙皇后对他非常器重。”
没错，没错。先把这位听众的话听完啊。他说：“我觉得对领导的正确姿势啊，真的在于你特别了解领导的情商有多高，包括心情好不好。对之前最好是欲抑先扬，就跟魏征这样。您是要当明君的，你看先把这个位子给抬高了，把这个李世民的终极理想给他树立在那儿，这其实也是一个这个寓意先扬的这么一个手法。
Yes, but 汉语技巧，
没错。我先说一个什么，但是怎么样怎么样哈？关于这个魏征，一直对于李世民的劝谏哈，其实我们说劝谏别人无外乎两点，一是呢方法，二是动机。魏征之所以这个屡试不爽啊，不仅仅因为他字字珠玑言之有物，更因为他心怀坦荡，魏公无私。我们都知道魏征之于唐太宗就像管仲之于齐桓公一样，
非常像，
两个人都曾经是政敌的下属，所以关系呢也略有微妙。玄武门事变之后，唐太宗见到魏征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为啥挑拨我们兄弟俩啊？”这个魏征面对李世民对他的盘问毫无畏惧，言行如常，他是这么回答的，说：“太子要是按照我说的去做，就不会有今日之祸了。”其实言下之意就是各为其主嘛。你们怎么来看魏征对于李世民当时问话他的这个回答效果怎么就那么好，一下就博得了李世民的欢心？
首先第一呢，很真诚。哎，他要是隐瞒一下，哎，我没有，你没有，那你躲不过去啊。首先很真诚，这个你没法编的。第二个呢，他背后藏着恭维啊，太子要按我说的做，不会有今日之祸了。既捧了这个李世民，你看他不行吗？他不是有道的明君，您是。第二又捧了自己，是吧？哎呀，他听我的话，你瞧瞧，这是两捧。还有一点更关键是，他就是强调我就是，暗中还透着一层意思，我就是太子党，我过去我就是听太子的，太子的旧部。那么他知道，我们都说李世民和魏征两个人君臣相得，其实我们看到当时的社会背景哈， 其实就是有一个李世民面临一个重大的任务，什么任务呢？就是玄武门事变之后，太子的旧部建成元吉的旧部怎么办？他的谋士跟他说，全杀了算了，全杀了。那个时候政治局面并不稳定，然后国家很凋敝，正需是用人之际，全杀不是一个成熟政治家应该做的。他想稳住这些人的心。那么魏征一表明，我就是太子的旧人，好，我就用你。这不一下子整个太子党全部都放心了吗？吃了定心丸了。哦，原来他不会只是追究建成元吉底下用的人没事儿，大家都放心了。魏征那个时候，我就给你一个，你可以把我当成一个典型，你对我好，哎，是吧？就是那个，
你看我把话都撂成这样了，你还放过我？
对，哎，你看，我就当你这个就是黄金台那个500斤买的那个千里马骨头。哎，魏征这个人很鸡贼的。
哎，真的是，我接着志勇老师这个再往下说一步哈，就是你看，我们一直说魏征是道家出身，当道士嘛，所以叫魏玄成，对吧？那这个道家讲什么？就是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对吧？就是这个福祸转。你看这件事其实给魏征有可能加分，加在哪儿啊？一直有种说法，就李世民为什么最后能那么叫这么贤明，然后纳谏如流。这个人原来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叫青春热血激荡，杀人如麻的，然后拿双刀把袖子都砍湿了，然后血把袖子给弄湿了，然后擦完接着砍，说跟尉迟敬德说什么叫我持弓矢，弓持槊相随，虽百万之众奈我何。这种人其实一般要登上帝位以后应该是很强悍，是汉武帝这样的。他为什么在那么多的这个时间里表达出一个自律，然后听大家的？有一种说法是什么呢？就是即便他有这个胡族的血统，这个弑兄杀弟逼迫父亲的这个一直是他心中的一个隐痛，他一直希望用他后来的这种叫英明，他的成绩呢能够证明他是这种千古难比的这个君王。所以你看他对历史的关心，对褚遂良写起居注他总想看，对吧？后来魏征到最后死了以后，他发现魏征其实把自己的建议给史官看了，他很愤怒，把魏征碑都给推翻了啊！就这个人一直想希望自己用他随后的这个叫成为皇帝之后这个业绩能够洗清他心中人还是有罪恶感。你即便是胡族，他对这事就这个时候魏征恰恰是当时建成最得力的人，得力到什么程度？当时魏征帮着李建成提建议去灭刘黑闼的时候，当时对李世民的威胁大到什么程度？李建成把河北整个的这个地区收复了，跟这个幽州啊罗毅建立这个同盟关系。后来李建成刚被杀，贞观元年罗毅就反了嘛，就是给李世民带来的这种杀伤力非常大。我们此前讲过，玄武门其实千钧一发，就当时如果要是元吉把李世民干掉的话，魏征这一派搞不好就得手，虽然建成已经死了。所以某种程度呢，李世民有这么一个概念，就是魏征是孤臣，是李建成的嫡系，我把他用作我的肱骨之臣，最后我们俩形成一段佳话。在历史上大家看，就是李建成用魏征没成事儿，我用魏征成就了中国一个盛世。这种潜意识才让他怎么怼他都说我忍了，我图的是以后是千秋万代。那要没这个你去怼去，人家分分钟就给你怼回来，我估计。
对，这个说的特别好。就是其实呢，这个在儒家的道德来看啊，杀自己的兄弟，然后完了之后把自己的爹给关起来，这是个非常难以解释的问题。你在这个治国的时候你怎么跟人说呀，我这人、哎、
你比尧舜啊，比周公啊，这个开始就不行了，
这是个道德污点。
对，
那么他是借魏征呢，他成就一个神话。哎，那么你为什么会臣会直啊？君明而臣直。哎，你看你从这个大臣他非常正直可以看出我是一个圣君，他用这个来塑造新的意识史这形态的神话，来掩盖住他要杀了他的兄弟，然后囚禁了他父亲的这种在儒家的这种不可没办法狡辩的这种事儿，他用这个来遮掩，所以是他的一个幌子。所以李世民在营销的角度也会听魏征的，你说啥我都得听，你骂得越厉害越好，把我的鸟给捂死了。他其实这都是行为艺术，是吧？皇后过来穿上盛装，穿上这打上领带，是吧？穿上晚礼服过来跟向他祝贺呀、啊，祝贺您啊，陛下，您有了好臣子了。这些东西能传出来，实际上很多时候就是营销。
对，李世民在多个场合提到过他跟魏征，魏征给他建议，他最后纳谏之后，他说什么叫“禄赋史官，使万代之君臣之义也”。就是你看他做这事儿非常清晰，就是我把你的建议和我的回答给史官记下来，以后的千年万年大家都知道在贞观有我们这一段君臣的那个情谊。结果事实果然是这样。
李世民有那么强烈的自我约束的这种做法， 包括他之前选武门所做的那一切，就是也是通过这一切吧，想向大家证明我当时做的那么决绝没有错，你们的选择也没有错。
对对，
所以你看他见魏征的第一句话，你看就有潜意识，就是你为什么挑拨我们兄弟的关系，那时候恨不得逮谁就把这个水泼给谁。
另外一点啊，要说到魏征他对于李世民的很多劝谏也确实是出于公心的，这个人没有私心。有两个小故事啊，给大家介绍一下。政府就是大唐政府曾经两次下令赦免李建成、李元吉的旧部，但是仍然有很多人啊惊惧不安，四处躲藏。魏征当时就被受命前往安慰抚问，这个安抚慰问啊，在途中呢遇到被囚车押送的这个李建成、李元吉的这些旧部，魏征当即就下令说全部释放。其实他这么做很容易给别人口实，说他是包庇旧党，但是魏征很坦荡，他说我不能因为怕受到嫌疑而无视政令，不为国家着想。李世民知道之后很高兴。另外还有一次啊，就是房玄龄这些人啊遇到了当时的宫廷供应署的副总监窦德素，于是呢房玄龄就问他说北门最近在兴建些什么呀，不知道窦德素是怎么回答的，反正窦德素把房玄龄问他这件事儿啊原文本本的报告给了唐太宗。唐太宗听完之后就很不高兴呀，就责备房玄龄这些人说你管好你的政府机关就行了，北门那点小工程跟你有什么相关。房玄龄一听赶紧叩头先认错，这事儿跟魏征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但是他又站出来了，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不知道陛下为什么责备他们，我也不知道房玄龄他们为什么要认错，我只知道臣子是陛下的四只耳目，无论中外之事哪有不应该知道之理，如果北门应该兴建啊，臣子应当辅佐陛下完成，如果不应该兴建，那当然应该请陛下下令停止。魏征这番话说完呢，唐太宗很是惭愧，我觉得旁边可能房玄龄也挺惭愧啊。其实
房玄龄还跟那儿跪着呢，人叩头呢哈，那惭愧的就不得了了，
抬不起头来了啊。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是很多人的行事准则，尤其身居朝堂能够不去算计自身的利弊得失。你们怎么评价魏征在这件事情当中的表现？
我认为魏征不是那个这个傻白甜，不算计得失啊。他肯定算计，他只是算计的更加高明。你比如说释放建成、元吉旧部这个哈，这是一开始唐太宗先颁了这个诏书，颁了诏书之后底下并不相信，大家说你这是面子货啊，大家不要真信啊。这个就在这个时候他就是判断特别准，他知道大局是什么，唐太宗是真想释放，他真想把这些人啊再统合起来，别内斗了，都成我的人得了，他是真有这个心，所以他是按照皇帝之心为心，所以这是他的认知能力很高啊，他知道皇帝不是作秀啊，如果说皇帝真是作秀，你把这旧部放了你看试试看，马上就把你弄了，你本来就是他们是一党，你还跟他是一心，你到地底下去吧，你看看在雍正皇帝时候是吧，阿奇纳、塞斯黑他们这档九爷党、八爷党这些人，那么他的老部下稍微走得近一点，马上皇帝就急了，他就是因为你真正判断准了这个皇帝决策的他的依据点在哪儿，这是第一个，他有很高的认知能力是吧。再一个这个还有呢，就是这个唐太宗这个人啊，他是一个有渗人毛的人，在民间的话讲就是他很严肃，这个人史书记载他又当过将领是吧，天策将军府，刚才李欣老师给我们介绍杀人杀的一袖子都是血，
那是李世民。
对，就是说李世民，就这人他是一个很吓人的，房玄龄也不是说一个谄媚的小人，皇上脸一板哈，崩盘喝了素，用我们民间话讲那当时就给吓一跳，那肯定是一般人是。
待会儿听众朋友说您这几个字发音不对啊，什么喝了素
你肯定是弄不住的。这个魏征是什么，魏征他卖的就是我在朝堂之上，就是我在这公司里面不可或缺的地方在哪儿，就在于我扛得住这个怒火。我就是知道大局，维护大局。所以打个比方，我就是这个国家如果是个车的话，我就是它的定速巡航系统发生毛病之后，我是那个刹车片。我是扮演刹车片的，刹车片滋啦一下跟轮子磨出火花了不要紧，我是刹车片，对吧？
而且是那种不会失灵的刹车片
啊。对，所以说这个我认为魏征不是不去计算自身利害得失，他是从更高的层面去计算完之后我就做了这个定位，那么当然要冒一些小风险了，那冒也就冒了， 因为你毕竟不是从天策将军府就跟着李世民起家的人，你不是那个尉迟敬德，
嗯，
是吧？你
要知道，在李世民身边，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有风险。
对，啊，
对，这个你看刚才提的那一句非常重要，叫"以皇帝之心为心"，我觉得这就是这个怼也好，对也好的真正含义。
嗯，
这个对对心，就是你当你怼人家的时候，你要清楚的让人家可接受，你揣摩出他的心，你再动手。恐怕这个风险才会变得比较低，像魏征一样。魏征这个人啊，我们如果有时间好好研究，这个人非常厉害。这个人废掉大唐其实分分钟的事儿。他当咱们说他议六主，他在每一个这种跟随的人面前，他都是叫尽心竭力来办事儿。比如你看他在跟窦建德的时候，先说啊，先前面说跟李密的时候，他给李密上这个十条，告诉李密什么呢？别跟王世充这么干。你就深挖墙广积粮，王世充分分钟就完了，完了之后你再去关中跟李渊打。李密当时是天下最大的一股势力嘛，他是被王世充给击败，但是最后李密没用他的。跟窦建德的时候呢，他跟到就是窦建德在救王世充的时候是虎牢嘛，他建议走景泾。当时如果窦建德带兵走景泾的话，李渊已经发命令了，告诉李世民说，如果窦建德的援兵走景泾，咱们查那地方在河北和山西交界的地方，你赶紧回来保护长安。结果窦建德没听，窦建德直接打虎牢关，所以这个李世民带着尉迟敬德不就在虎牢把窦建德整个就，窦建德力量很强，他如果不出河北，李世民想灭他很难的。最后他那部将刘黑大翻来覆去的反嘛，他们，然后呢，在建成的时候，刚才提到过，他给建成出的主意灭刘黑大，用掌握兵权跟罗毅结盟，把河北豪杰说，就是每一次让李世民都很为难，但李世民到最后还是原谅他。他跟李世民什么时候？宣武门之变之后嘛，那就是公元626吧，那。之前比他早的长孙无忌啊、瓦岗的、这个关陇的多得多。他从626一直到643，就这么十几年跟李世民，那就意味着李世民完全认可，就是当初有可能你会废掉我。所以呢，我觉得李世民除了对建成原籍的这种潜意识的这种愧疚外，魏征这个人无论是策略还是能力，是此前数度被证明的。实际上有一个传说说，当时把窦建德抓到以后，他直接就去找魏征，因为这个主意他知道魏征出了。但是呢，他晚到一步，按丰德仪的说法说，建成已经把他拿到东宫了。所以瓦岗的大部分是跟李世民，只有魏征是跟着李建成的。这就当时有一些这个阴差阳错的这个历史的这种偶然性。
咱们时间关系啊，最后一个问题，大家一分钟吧啊。如果给你一个机会啊，职场当中的魏征，你们会做吗？你们觉得如果要做到魏征这个程度，需要牺牲些什么呢？
首先我可能不会做。因为我没有魏征这个能力，那么
您太客气了。
你看我见您都是客客气气的，是吧？从来不挑毛病。为什么？我简单说，魏征这个神话，它的塑造有很多，不仅仅是人格魅力，它有很多因素我们无法复制。第一个因素，它首先当时按照陈寅恪先生的这个史学观来说，当时呢这个唐太宗他是代表着关陇集团的贵族的利益，而魏宗呢他是山东蜀族地主的利益。那么你看。唐太宗派魏征到山东去平定旧部啊，去召唤人心啊，他实际上是平衡山东士族。那么作为这么一个力量，他首先有这个功能。第二个，他又是建成原籍的旧部，他又有收买人心、凝合这个整个政治力量的这么一个作用。第三个，他还是李世民呢作为营销、形象营销的一个重要的道具。他赶上这几条之后。他在做这个直言纳谏，或者说在这个门下省的时候做这个啊签证官永远不给过的啊这么一个气人的角色，那么他才能做到，并且还不能有一点点的个人的私人利益。一旦你有了利益，你再说皇上，那我们知道历史上有一个反例叫张居正，张居正天天骂小皇帝，你看你一点都不简朴，结果他自己回家，他父亲去世。他回家路上坐一轿子，这轿子现在是跟31厅，里边还有书房，还有这换洗间，啥都有，就在一个轿子上抬着就能完成，抬着31厅回家了，回到湖北。
商务
舱。啊，对，你说这个后来皇帝听说张居正这么干，气的呀。那时候张居正已经死了，棺材刨出来，开棺炉尸，把他儿子还给饿死。为什么？太气人了！你本人你那么是吧奢侈，你让我简朴，所以
花的都是我们家的银子。
所以你看他那么多条件都得具备，才能成就一个魏征，我做不到啊。